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二十九章是延续二十九章的前半，到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其实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就是耶利米托当时的使者寄了一封信到了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的百姓当中的一封信。但是事实上二十九章不是一封信，是等于说最后编辑这个耶利米书很可能是巴录，他把有关在巴比伦被掳犹太人的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因为很明显的你看到后面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这是另外一封信，那是第一封信去了以后，然后产生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示玛雅，他听到了耶利米所说的这些话，说灵会被掳七十年，别痴心妄想马上可以回家，你们回不了家的，要到你们的子孙七十年之后，神的恩典福分临到你们可以回去，但现在不可能。所以在这里要盖房子，栽种田园的东西，吃其中所生产的，娶妻生女，然后呢让孩子继续，就是说结婚，该嫁了该嫁，该娶的该娶，生儿养女，将来你们的孙子辈会回到圣地。因此有这个反应的时候，示玛雅就说这个耶利米乱讲啊，等等等等。然后因此耶利米又写了一封信，所以可见二十四节以后的是另外一封信，不是前面第一到第十四节托当时去巴比伦的使者寄去的信，这是另外一封信。那当然中间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一二节这边所说的是不是同一封信或者另外一封信，不太确定，那有可能也是另外封信。总而言之，把耶利米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信息放在二十九章一起，整个来讲就是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一个相关的信息。那么前半段第一到第十四节是对他们讲，要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神的恩典福分会临到你们，但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然后将来神会照着他跟这个大卫所立的约，他们可以回到圣地，但不是如今，但是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啊，警告他们。但是后半段就是提到说对犹太的百姓提到说有一个假先知的问题，假先知不仅在耶路撒冷，在犹大这个地方，甚至连被掳到巴比伦的当中还是有假先知。因为我们的想象是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前面假先知所说的平安的消息，我们不会被敌人攻打的，耶路撒冷没有问题，现在情况不是如此，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很明显那个假先知讲的是错的，应该悔改咯，应该不会相信假先知咯。事实上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仍然有假先知，也仍然有很多人喜欢听假先知的话。所以因此二十九章的后半段是耶利米针对当时在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中的假先知说了一些话。当然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宣告了一个审判啊。那么所以这篇的信息是都是对在巴比伦流亡的犹太人所说的，但是后半段主要是提到假先知的问题。所以耶利米的一生好像逃不了，总是跟假先知要对抗，而且往往是他面对的是一大群的假先知，所以他往往是好像孤军奋战，面对一群一波又一波在这个犹大国本地的，甚至到被掳的人当中都还有，然后他一直要去不是为自己来抗争，而是为耶和华，耶和华的真理，耶和华先宣告的这些信息。所以十五节一开始就说什么，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了先知，这话听起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正面还是负面。我也读了好几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个先知像耶利米，但他说是在巴比伦兴起的先知， 那耶利米在犹大国，他说的不是耶利米，还有谁呢？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下一本书以西结书，以西结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先知，他当时是跟约雅金王同时被掳的，就在收到耶利米书信的人当中，以西结在其中。他是说以西结吗？但是你再往下读就知道，他说的那些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的先知的时候，其实他说的是另外一群人，就是下面所说的这些假先知。那换句话说，当时犹太人在巴比伦听起来是说，哦，耶利米说了一些话，不过我们这边也有，哎，也有一些先知，哎，还说的不一样，哎，那些讲好消息的，哦，所以因此耶利米传的话孤妄听之，我们这边也有别的先知，他们说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听哪一边呢？所以你知道那个口气就是，哦，耶利米是好像是一位先知，他寄了封信来，不过我们这边也有，我们也有一些别的先知，他们讲完全不一样的信息。因此耶利米就开始从十六节开始讲起，所以耶和华就论到你们这些人。当然比较特别的是十六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哈，好像跟假先知的信息不直接有关，不直接有关，因为这段在讲的是说那些还没有被掳的，还在犹大还在耶路撒冷那些人，是一些坏到不能再坏的无花果，跟假先知没有什么关系。二十一节开始是讲到假先知了，所以看起来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中间这一段，十六到二十节这一段，有一点好像突跑出一段似乎跟上下文关系不太大的。然后当然很多圣经学者也在研究，甚至有一些而且很有趣的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哈，那有由希腊文的叫七十四译本，希腊文七十四译本十六节到二十节不存在，没有这一段，哎，怎么回事啊？那因此圣经学者是研究说，有可能，但是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没有，但并不是所有七十四译本都没有，也有一些别的。七十四译本哈，不是一本像我们现在希伯来文圣经一个标准本，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但也有少数一些希腊文的这个翻译本的不完全一样，所以少数是有，多数是没有这一段。所以有些人说，是不是当时在翻译的人觉得这一段好像有一点点突出，好像不连贯，把它拿掉了？但是希伯来文的标准版是有的。那从大部分的圣经学者、福音派学者是说，这一段放在这看起来有一点点好像怎么讲，不到边际哈，跟前面跟后面中间突然跑出一段来了，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十六节到二十节在说什么？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是谁啊？当时就是西底家王，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王。那二十九章前面就是西底家王派使者去巴比伦嘛，所以就在那个时代，他是论到现在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那个西底家和住在的耶路撒冷城的一切的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他是对被掳到巴比伦人说，论到你们那一些没有被掳还在耶路撒冷还在犹大的那些百姓，以及西底家王，论到他们。那十七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其实这句话是之前我们以前讲过了哈，在二十四章神就有一个意象启示给耶利米，他说有两个框框的无花果，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好的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不好的就是留下来的，是坏的，不能再坏的，不能吃的。但是这一个意象是神给了耶利米，耶利米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过神给他的意象呢？当然耶利米书是留下来了，但是并没有，二十四章并没有记载耶利米在什么大庭广众之下跟他们说有两筐无花果，这个好的那个不好的， 好像没有特别记载到那个情况，但是在这里29章是耶利米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那边写信给他们时倒没有说你们是好无花果，他只提到那些没来的是坏无花果。所以可见这件事情就29章是反映出24章他已经得到了异象，那这一次是特别对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宣告说，那些留下来的反而是坏的无花果。我们通常的想法，一个灾难的时候，好像倒霉的人被掳走了被杀了，留下来都是好的，所以那些留在以色列留在犹大地方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可能觉得我们是硕果仅存的，我们留下来了，我们比较好，那些倒霉了就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但是神的计划完全相反，好的带走了，留下烂的。那对于被掳的人，他们心里也可能觉得是不是我们比较不好，或者我们做了很多坏事，神处罚我们把我们带到巴比伦，然后那些好的就留在犹大。但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不，留在那儿的包括西底家王是极坏的无花果，是坏的不可吃的。然后呢，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每次先知提到最后的灾难都是这三样，不是刀剑就是饥荒就是瘟疫。你躲得过刀剑，躲不过瘟疫，躲得过瘟疫，你还躲不过饥荒，就是总而言之这些永远跟着你。然后他们在天下万国之间抛来抛去，在我追赶到他们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为什么是坏，就是因为他不听从我的话。所以二十节，因此话转过来对于被掳到巴比伦说，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的，你们不是被敌人抓来的，你们是不是倒霉然后被捕来了，是我打发你们来的，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整段好像插进去不相干的故事，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一件事情，你是听还是不听。不听的话你就成为坏到不能吃的无花果，如果听的话呢，你们就可以蒙受神而来的平安。然后下面才说，当听耶和华的话，那你要听清楚是谁说的，是真的先知传递的信息，还是假先知给你的谎言。当听耶和华的话，因为在犹大国那些人不是没有先知，但是他们分不清楚假先知真先知，不是没有耶和华的话，但有的是假的，他们听从假的而不听从真的。所以不听从真的神所差派的众先知所说的神的话，而宁可去听假先知所说的虚谎的所谓的神的话，以至于他们成为坏到不能吃的无花果，然后以至于刀剑饥荒瘟疫就跟着他们，无论到哪里就跟着他们。所以因此对于被掳的犹太人，这段话其实是有意义的，就提醒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说，你们说有先知，好，你要注意听，你要听的是真的先知所宣告耶和华的话，你别听从假先知所说的虚谎的话，因为留下还没走的那些人就是听从虚谎的，然后将来耶和华说，我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无论到天涯海角，刀剑饥荒瘟疫永远跟着他们，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现在你们到巴比伦了，你们要听我的话，听真的先知所给你们的话。所以这段中间这一段不是好像觉得很突兀，好像忽然间冒出一个跟上下文无相干的事情，其实是有的。因为下面提到假先知的时候，你们不是说你们兴起了先知吗？然后因此21节就开始讲，好，其中两个如何如何，24节讲了另外一个，一共有提到三个假先知的名字。那这三个假先知事实上在整个圣经当中没有再提到过，所以我们没有任何 其他地方提到这三个人的背景怎么来的，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他们三个人的下场结局是有，是圣经上有记载，就是耶利米书有提到。那其他的他们所有的背景我们并不太知道。那么首先提到21节到23节提到两个假先知，一个叫做亚哈，一个叫做西底家。但这个西底家不是西底家王啊，因为西底家啦，这些名字很多名字都有时候会重复出现，就是因为这是在犹太人当中很普遍的名字。所以这两个假先知，那么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是托我的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他们说预言，但这是假的预言，不是真的从神来的。然后耶和华说，我要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面前杀害他们。然后住在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太人将来会借着这两个人咒诅咒，就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就是这两个人是被尼布甲尼撒在火窑中烧死的。然后因此犹太人当中被人说，如果要咒诅一个人的话，愿你死得像他一样，就是这两个人是被火中烧死的。这两个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知道，耶和华作证，耶和华宣告。这那表示说在这件事情，这两个人应该是已经死了，而不是将要被尼布甲尼撒王放在火中烧死，是已经死了。而他们的结局就是因为第一他们做假预言，第二个道德上有这个淫乱的行为。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个背景来了解所有其他的细节，那他们犯了淫乱的罪，尼布甲尼撒王会因为犯了淫乱而把他放在火中烧死吗？大概不会啊，他管你们的，你们这个当中这么大事情，如果这样的都要烧死的话，那他烧死多少犹太人？所以可见他们行淫的事是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丑闻，而且是违反摩西的律法。但是被火烧死很可能跟他说的假预言有关，因为假预言是宣告说放心，我们被掳来了，马上要回家了，马上要回家了，什么意思啊？你就鼓动造反，你现在被掳到这里来，你马上要回家了，所以对巴比伦人你不会百依百顺的吧，我要回家了。所以这些话有可能在犹太人当中产生某种的骚动，或某种什么，不管你是什么事情到底有没有骚动我也不知道，但对于巴比伦帝国来讲，有人说这种话就是显然在引起各种的骚动或者各种的问题，那他们是对这样的人绝不手软。放在火中烧死，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的记录，全世界各国里面只有一个国家会用火把人烧死的，至少波斯帝国不会，因为波斯帝国是拜火教，是拜太阳拜火，所以他们火是神圣的，把人放在火烧那是有点对波斯人波斯帝国来讲他们不会做这种事。罗马人也没有用火烧，罗马人吊十字架是有的，波斯人是把人吊死的，所以罗马跟波斯是一样，在历史上记录古代的国家中唯一用火刑烧人的就是巴比伦，你没忘记吧？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不拜金像的时候，尼布甲尼撒说什么？你不拜我就把丢到火窑里烧。但是那三个人就丢到火窑里，神的保守，所以三个人没烧死。而且在那个尼布甲尼撒还看见他们三个人在火窑中好像游行走来走去，然后还有第四个跟他走的，他说面貌好像神子，有些人说是基督在火窑里陪他走，但不一定，神子也可以指 angel 就天使了。总而言之，后来他们三个人出来的时候，那个天使没有跟他出来，不然该还看第四个，说明尼布甲尼撒问您是谁啊，没有。但是火窑中有三个人加上第四位在火窑中行走，然后没有被烧的，而且衣服没有烧焦的气味等等。所以你就知道巴比伦在一个情况下，他们处死人的时候一种是用 火来烧的。那这两个人，西底家和亚哈，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用火烧死的。也因此，就是说，他们是触犯了耶和华的律法，说假预言，因为神没有派他们说，他们说了一些假预言，所以因此神让他们借着这样的一种残酷的死刑，等于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作证，然后他们会被尼布甲尼撒所杀，所以这两个假先知就死在这个火窑当中。那因此耶利米在说，你们说你们兴起的先知，这两位也是你们所谓的先知吗？他们说的是假预言，不但如此，他们的下场如何，你就看到耶和华的审判。然后24节又是论道啊，你知道21节开始也是论道，格莱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儿子跟西底家，21节是这样说的。24节又是论道尼西兰人示玛雅，同样这个人的背景来路我们不知道，没有任何其他的背景。你当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就是示玛雅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枷把他枷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这句话在哪里？就是29章前面完全一样，第五节，29章第五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这句话是第五节所说的，他在这边28节他寄信给我们说了这样的话。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要被掳到巴比伦这件事情，被掳的事情要长长久久，当然前面就有提到是70年，70年之后第十节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日期70年满了以后，我就要眷顾你们，把你们带回来。我相信这个示玛雅向百姓们所说的好消息就是说，放心，过2-3年就回家了。当时在28章的时候，就有在耶路撒冷的先知就说2年就要回来了，就那个人耶和华说他今年之内必定死，就2个月以后那个假先知就死了。所以在犹大国里面，现在被掳的犹太人当中都有这种假先知宣告，都是一个好像很振奋人心的，中国大陆喜欢叫做有正能量，不要有负能量，正能量的。那讲起来大家都很喜欢了。好，于是犹大的那位假先知2个月以后说完就死了。那现在是在被掳的人当中，这一人叫做示玛雅，他说的是跟耶利米完全相反的，就是说很快就会回去了，但是耶利米却说要被掳的事情要长长久久，所以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那因此，示玛雅说：“西番雅，你是祭司。”事实上，他这边我们的和合本这样翻译哈，你是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这个名词好像说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而是说现在的新译本还有大部分英文译本是这样翻的哈：你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作为圣殿的主管。意思在这里了，不是使他们有人，你是圣殿的总管。那圣殿的总管这个名词呢，大概在我们所了解的是，在以色列人当中除了大祭司最高以外排名第二的，最大是大祭司，第二个叫做副祭司长，就是管圣殿的大小事务的，所以圣殿总管。那这个示玛雅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在前面耶利米书20章，耶利米就曾经被当时另外一个圣殿总管用枷把他夹起来，把他锁在圣殿。 在二十章第一节，祭司因麦的儿子，这个叫巴斯户尔，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他听见耶利米说预言，做些将来被毁灭的预言，他就打了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把他加在那里，是有一个圣殿的总管，这个总管其实就是等于是排名第二的大祭司，就曾经做过这件事。现在好了，是西底家王的时候，那之前二十章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在约雅敬王的时代，是十多年前的事。因此示玛雅说，哎，西班牙，你现在是重点政殿总管，你为什么不像巴斯户一样把他锁起来，怎么容许他在乱讲，还写信给我们，跟我们说被掳的事情要长久呢？西班牙做什么？西班牙没有把耶利米锁起来，相反的把这封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他没把他锁起来，然后念给他听，哎，有人在控告你哦，他要我把你锁起来哦，他念给你听的话呢，那他会做吗？他当然不会做。哎，可见这个先知这个祭司西番雅对耶利米好像态度还不错。这个西番雅呢跟耶利米见过面，而且有个一个关系，那在耶利米书二十一章前面我们讲过，耶利米书二十一章的时候，那时候是西底家王的时候，二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耶马西亚的马基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们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就这个祭司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但是他同样提到一个巴斯户尔，不，这个巴斯户尔不是二十章的巴斯户尔，同一个名字。二十章的巴斯户尔是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现在这一个巴斯户尔是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同一个名字，爸爸不一样啊。所以你知道，除了中国人以外，各国的人没有姓的。中国人是全世界第一个发明有姓有名的哈。那过去的明代都是讲谁是谁的儿子，那现在就把它当成姓，谁是谁的儿子，都开始都是 Ben。Ben 什么东西？那个后面那个字就是爸爸的名字。你到以色列特拉维夫那个机场叫 Ben Gurion， 是以色列复国的第一任的首相，叫做 Ben Gurion， 爸爸是 Gurion，Ben Gurion 是 Gurion 的儿子 Ben Gurion， 那他有一个名字啊、哦，所以 Ben Gurion 是他的姓，要像 MacDonald。MacDonald，Mac 就是儿子 ，Donald 是他祖先的姓 ，MacDonald，Donald 的子孙叫 MacDonald， 所以爱尔兰的、苏格兰很多姓都是 Mac 后面那个字要大写，因为那个才是家族的姓 ，Mac 只是儿子。英文是把儿子放后面 ，Stevenson，Stephen 的儿子，那个 son 在后面 ，Stevenson，Richardson 就是名字，儿子在后面，但是西方很多的姓是。儿子这个字放在前面的啊、哦，对，犹太人就是 Ben， 所以便雅敏 Benjamin 这个 Ben 是儿子，雅敏右手之子、哦、有力量的意思。可是四世纪当中记载了便雅敏族大部分用左手的，很有意思，好几个四世是左手的，可是他是右手的儿子，生出来都是用左手的，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姓。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姓，然后不能说名字叫巴斯户尔就同一个人，不，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个西班牙爸爸名字是一样的，二十一章是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班牙，那在这里的西班牙祭司，这个就是二十一章的西班牙。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西底家王派了西班牙跟另外一个巴斯户尔去见耶利米，请耶利米为犹大国祷告，正如西底家王曾经去找先知以赛亚请他为国家祷告一样啊。所以西番雅跟耶利米，你说是好朋友吗？我们不一定能够说是好朋友，至少是认识的，而且我相信他对耶利米是 知道他，对他有几分的敬重，所以他没有去把耶利米锁起来，就跟以前的巴斯户尔一样，他反而把这封信念给耶利米听。这位西班牙圣经上最后对他的记载就是写在耶利米书的，列王记没有提到，历代志没有记载，但是在耶利米书的最后的52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提到犹大国最后灭亡，然后尼布甲尼撒攻进了耶路撒冷，杀了许多的人的时候，就包括这位西班牙，他就提到他是副祭司，就是第二大的，第一大大祭司，他是第二的，杀了这一位西班牙。所以那时候他是祭司，但不是最高的大祭司，而是副祭司。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52章哈，最后一章的24节又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副祭司西班牙。他把大祭司叫做希莱亚，副祭司两个都抓了，然后全部杀了。所以一直到犹大国灭亡，西底家王最后的11年的时候，这位西班牙也死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没有把他锁起来。那因此耶利米收了这封信，这可见就是29章前面他已经寄信给巴比伦流亡的犹太人之后的回应，司马雅回了一封信给耶路撒冷的祭司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一位这个耶和耶大锁起来。我们中文的翻译26节是说，把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把他夹住，用锁把他锁住。我们中文翻译成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原文不是这样翻的，英文也不是这样翻的，英文就翻成你为什么不将那个疯子，自称为先知的疯子，把他给我锁起来。疯子因为是 crazy man， 不是狂妄自大，他是一个疯子。中国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个是以疯子这个绰号出名的，叫宋尚杰。宋尚杰在历史上很多人称他为宋疯子，因为宋尚杰的确住过精神病院，住过精神病院，住了193天，然后他每天写日记，住院第一天、第二天，所以他写了193天，他住院了。他是关过精神病院的，所以他讲到了，人家说他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施洗约翰，他讲到就是犯罪、认罪、悔改。最有名的关于他的一句笑话就是，他是我们福建家乡的人哈，那我爸爸的应该因为我是台湾出生的哈，所以才有个坤字。我爸爸是福建惠安人，惠安就在泉州的东边，就是惠安。我们惠安的东边就是他的家乡，宋尚杰的家乡叫莆田，以前叫兴化和莆田，隔壁的。但是莆田人讲话呢，也不是我们福建闽南话，闽南话是以泉州厦门为主，他不是，他也不是北边，他那种话那个口音啊，有点这样，有点这样，所以不太容易听得懂。然后因此他到各地方讲到都需要翻译，那到香港到广东要翻译广东话，到上海翻译成上海话，任何地方就要翻译嘛。但是呢，他虽然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讲的话他都听懂，你讲普通话我听懂，你讲广东话我也听懂，所以翻译翻对了翻错他会知道了。可是翻译的人往往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成为提到宋尚杰的传记常常会提到了，他每次讲到都说基督徒要枪毙，我们做基督徒的都要枪毙。那翻译人想说枪毙打死，那就翻枪毙，不是不是不是枪毙，要枪毙，不是枪毙要枪毙，那不就是枪毙吗？哎呀，有时候脾气很急躁哈，换一个翻译就把人赶下台，就换一个，还是在枪毙。后来终于搞清楚了，原来他说要谦卑，要谦卑，基督徒都要谦卑，但因为闽南话的谦卑叫枪毙，枪毙，但他是枪毙，那枪毙不是枪毙吗？啊，所以每次都搞不清楚。那他讲话很急很快，然后等等，所以人家说他在台上的时候真的像个疯子一样。 何况他曾经住过精神病院，何况他天天就是讲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很多人就烦了，就说他这个疯子。如今耶利米被这位司马雅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疯子给锁起来，他让他到处讲，然后还写信给我们等等。所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所以他说31节，你要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所以因此这是另外一封信了，29章前面的是一封信，这边又是另外一次写信给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司马雅说，因为司马雅向你们说预言，我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依靠谎言。可见司马雅认为耶利米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要很长久的时间，那跟他所说的相反，他说的可能就是说很快我们就回家了，因此他向你们说了假预言，使你们依靠谎言，使你们在一种乐观的情绪下，这个灾难马上过去了，坏日子马上过去了，马上有好日子了，于是依靠谎言。依靠谎言的结果是什么？不必认罪悔改了，马上 OK 了，没事没事没事。所以依靠谎言的时候就没有一个真正谦卑悔改的心。当耶利米的话那么沉重的时候，就使百姓能够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下认罪谦卑悔改。谎言告诉你没事儿，那就不需要认罪了。所以因为依靠谎言的话，他们就不会回转，那一直在自己的罪恶当中。所以因此耶和华就宣判啊，因此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司马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就说他不像前面几个先知是说神说马上就要死这样，没有，他没有说司马雅马上会死，但是他和他的后裔，可见那时候司马雅说不定已经有孩子了，但他和他的后裔没有一个人会活到什么时候不得见我所要赐给我百姓的福乐，那是70年之后他们可以回归。司马雅他没有任何一个子孙可以看到将来我带以色列人犹太人回去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子孙在当事人当中存在。对，一个方面来讲他没有子孙可以留到那个时候，等到他们可以回归的时候，他和他的子，当然他个人是不会的，因为70年后他年纪不会到那个时候，但他的后裔他的子孙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到神所应许的70年后重新眷顾以色列的百姓，带领他们回到家乡，他们没有一个后裔会经历这个，也就是说绝子绝孙没有了，而且他个人以及他的后裔都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到神应许要给犹太剩余的百姓所得到的祝福，他们不会的，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29章后面就提到三个假先知，亚哈、耶利加，再加上这个司马雅。那这段圣经到底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和属灵的教训和原则？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即使在被掳到犹太人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中，还是有假先知，而且已经经历了这些事情，经历到这个灾难，经历到被掳，那么很多假先知所宣告的所谓平安没事的这种假的这个预言都已经证实是错的了，那应该百姓明白了还是不明白，还是这个受到这些假预言的迷惑？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在我们今天21世纪末世的时候，其实也是如此的，也是如此。那耶稣在他离世之前，最后一个我们叫做在橄榄山的最后讲论，就讲末世的，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就一再的警告和提醒我们。那时候是耶稣殉难前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然后他最后一周他到了圣殿， 然后他也预言这个圣殿将要被毁，因此门徒们就很好奇，想知道说是不是马上就要发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因此这个马太福音24章，耶稣整篇来讲就是在讲这个末世的事情，末世的事情。然后在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他们想知道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其实免得被迷惑这个字是整个马太福音24章耶稣的最后登在橄榄山的讲论当中一再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的字，免得被迷惑，要谨慎，因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多人。再一次提到迷惑，你会听到这些事情，所以要小心，否则会迷惑。然后第10节，那时就是末后的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第3次提到迷惑，他提到假先知，然后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不是现在，不是今天，在某个时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会来到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并不是说万民都会信耶稣。福音传到地极，不是地极的人，全世界的人都信耶稣，不是，那不是这个意思。末期也不是等到全民都归主，但是福音至少传到每个角落，每一个民族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末期才来到。然后23节，那时又是那个那时，末世的时候，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第4次提到迷惑，在整个24章所以整个的里面就提醒我们不要被迷惑，相反的要警醒，这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里面。所以耶稣的警告就是跟旧约先知的警告是一样，旧约先知的警告就是不但有审判，而且有一些所谓的假先知起来会宣告一些引诱神的百姓偏离耶和华的路。那神要我们怎么样呢？在神面前有敬畏的心，警醒的心，有谦卑认罪悔改的心。但是假先知往往用一些听起来很舒服的很好的话，让人就是说忽略的认罪和悔改，然后只是相信说神是有恩典的。正如当犹大人，犹大人说圣殿在这里，耶和华就不会离开我们，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用这个来保证他们的平安，然后神就让耶和华的殿毁了。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很多这种正面的好消息，但是忽略的是另一面，整个神的教训从旧约到新约没有变的是，神是公义的神，他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但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警觉，有警醒，免得受迷惑。那教会历史也2000年了，整个时代的里面不止一次，直到今天都有各种的假先知起来。假先知讲的都是一些让人心里很舒服的，但是可以避开或者绕过认罪悔改确认得恩典的这种的福音。那最近有一个基督教一个人叫做巴拿，他有一个机构叫巴拿，他现在创办人他现在没有在这个机构里。那最近做个调查，我没有直接注意到，不过师母告诉我看到一个东西，但是我知道他以前讲过的一些东西是类似的哈，只是他现在有个统计数字。他是调查关于悔改这件事情，一方面问信徒们多少人认为自己有罪然后悔改，但是另外一个更令人觉得很 很惊讶或者很不安的问题。他问牧师传道人，他就叫他，你在那个 sermon 就是讲道的时候多少次提到悔改？什么
罪？
罪，只要罪，认罪悔改，罪。他说所有的讲道里面只有 3% 讲罪的啊，在 90% 讲什么？神是恩典有慈爱的神，然后不提人的罪。然后就问了一个牧师说，为什么你的信息中完全没有讲罪？他说我要平衡一下，罪讲太多了，所以呢要讲恩典慈爱赦免，但就是不提罪，要平衡。他说讲罪讲太多了，可是事实上证明讲台上的讲的时候 97% 不讲罪，所以如果平衡应该多讲一点罪，不然平衡嘛，一半一半的话呢，现在不是 97% 是不讲罪的，都讲平安的信息。然后这位牧师就是其中一个，他说我就要讲恩典平安赦罪好消息，绝口不提罪，没有罪这就不必认罪嘛。所以就代表了今天大部分的传道人，大部分的牧者在讲他所讲的，就不是像耶利米时代的那另外一边的假先知吗？讲的都是那个。所以耶利米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所以耶利米时代的一些问题是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假先知的问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耶稣要提醒我们说，所以你要谨慎，然后不要被欺哄，不要被欺哄，然后陷入迷惑。这个耶稣的警告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警告，需要被提醒，特别是这样，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所谓的以前，我只能称它为以前是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现在你要说美国还是基督教国家吗？这个说法是定义上有点问号了哈。至少不是绝大多数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他去教堂是一件事情，但是不是真正跟从耶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警觉和警醒，否则我们很容易陷入虚晃，很容易被迷惑。所以今天在所以当我是知道现在不太多的人会讲罪了，但是那个统计数字是让我很惊讶的，只有3%的讲台讲罪，97%的人是不讲罪的。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需要防备所谓的假先知也会在我们当中，他讲的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异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那种否定耶稣的神性，否定这种神学上的异端，但他讲的是却是一个看来信仰好像是正统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所讲的信息却不是在神整个整全的正确的福音之内的。当时那些假先知也都是像耶利米亚讲话，就是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从头到尾那个用的词句跟耶利米没有两样。你要看这个来说他是不是假先知，讲得很像啊。所以也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说人家是假先知讲得怎么样，他也用圣经你也用圣经，为什么你用圣经你就是真的，他用圣经就是假的？这种就是好像没有打过预防针哈，所以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也用圣经，他讲话也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口气完全一样。可是如果你真正认识神的话语，好好读圣经，知道整个神权的真理的话，你就会知道罪的存在，认罪悔改，蒙恩得救，这个基本的东西是万古不变的。你不能把这个抽梁换柱，把这个拿掉，它就不再是福音了，或者可以称为另外一个福音，好听的福音，但却不是真的福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知道人心所做的、所说的一切的一切，那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刑罚作恶的人，刑罚作恶的人。那因此刑罚作恶的人的时候，所以也就是说恶人是没有平安的， 以赛亚书48章22节跟57章21节都是一样一句话，恶人不会享受平安的，但是神会刑罚作恶的人，这个是在整个圣经中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看见的，是无法逃避的。比如说诗篇33篇13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他眼目遍察全地，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所说的，你所做的。那特别是诗篇139篇，我想很深刻，就是是大卫写了一首，你可以说一种类似于忏悔诗。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话你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这样的姿势是奇妙了，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去去逃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可以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但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看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尚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睛就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我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所以我们心里所做的神都知道，神是我们的审判官，也是公义的审判官，每一个人都要将来要向神交账，神是轻慢不得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神的仆人，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如果是传道人的话，神会问我们，我们所传的信息是完全照着神的意思讲的呢，还是照我们的意思讲的呢？我们所讲的信息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如果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讲，可能你的话是不是人喜欢的，你就要选择你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神是轻慢不得的，包括我们自己做传道人的，我们都要很谨慎，否则我们有可能得到人的称赞却得不到神的称赞。所以登山宝训耶稣讲到祷告，讲到施舍，讲到禁食，但第一句话耶稣说，不要把你的善行在人的面前讨人的喜欢，你会得到人的掌声人的称赞，但是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我们多么容易不管你是传道人不是传道人，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最后弟兄姊妹称赞你，你爱主，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不是故意要去得，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得到人的称赞，但反而神的称赞就没有了。所以登山宝训三次提到说，你在暗中，你的祷告是在暗中，你的施舍在暗中，你的禁食是在暗中，天父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你就得到天父的赏赐。你做到最后谁都知道了，神也知道，神也知道你在干嘛做这个的，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你就亏大了。你得到你想要的，你得到什么？你想要得到人的称赞嘛，人的掌声，你会得到的。所以这句话本身，耶稣讲的话是有一点讽刺性的哈。你想要得到掌声，对不对？你会得到，一定会得到，但你一定得到，天赋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作为传道人，也是有这样一个试探和挑战。正如耶利米当时做先知一样，他讲的话真的是我们叫做不合时宜，对当时人听起来 刺耳逆耳，但是却是耶和华要他讲的话。所以耶利米的侍奉哈，真的我每次想到耶利米就觉得蒙召做耶利米这样的传道人啊，太辛苦了，做到最后国家灭亡，那从国家还行的时候，好像你牧会哈，教会越来越小，或什么什么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做了半天没有成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但是这是神的心意。神一开始呼召他就说了：“你出来的时候，你出来，你侍奉，你讲的话没有人要听，等等等等，就已经先预告了。”结果耶利米忠心的侍奉40多年，从年轻到晚年。当然不是每个先知都是遭遇同样的事情哈，但是对耶利米来讲，这是其中一个他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榜样。但是他，我相信耶利米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他会得到从神而来的赏赐，虽然从人间他几乎一无所得。你读到耶利米书最后的时候，犹大国灭亡了，耶路撒冷毁了，圣殿没了，被掳了被掳，被杀了被杀，剩下一小撮人。那些人要耶利米，你去帮我寻求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耶利米去求问神，神说让这些剩下的人留在这儿，别跑了，留在这儿，我会眷顾他们。然后耶利米告诉这些人说别走了，耶和华说你留在这儿，神会眷顾我们的。那些人说乱讲，我们要去埃及。他们说要听神的话，请耶利米去求问神，等话一来他说 No， 我们要去埃及，我不相信你讲的，就把耶利米强制的带着他们到了埃及去了。所以耶利米最后是死在埃及，怎么死的不知道，没有说，经常没有记载，就是他到最后是被那些悖逆的人拒绝听他的话，然后强迫把他一起带到埃及，最后耶利米死在埃及。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英文叫做 loser， 他是个失败者，一无所长，但在神的面前他是信心的勇士，他忠心的做神要他做的事。今天这个时代会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发生，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但是问题从耶利米书我们要学习的是，就是整段圣经所提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不管重听不重听，喜欢不喜欢，听耶和华的话，好好的听从，平安会与我们同在。这个平安不是，师母上次已经说了，不是平安无事的平安，不是各种物质的祝福的平安，神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里面拥有一个不能夺去的平安，这才是平安，而不是财富上的身体上的或者没有其他的打扰的那种的平安。有的时候平安是包括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的。即使在患难中，我相信耶利米即使在一生这么的情况下，最后甚至被迫被带到埃及去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仍然有平安，他仍然有平安，虽然从外面的形式上他一无所有，他没有得到任何所谓人间认为好东西，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也没有钱财，也没有什么，他几乎一无所有，可他在主里面样样都有，那就是平安，跟神有一个完整的完全的不能夺去不能失去的神给他的恩典。但是恶人得不到平安，不见得恶人一生之间一生之久都是穷困啊，都是那种的也都死于非命，不见得，有的恶人生活很富裕，说明还是能够寿终正寝，死在床上了，但他没有平安，是没有从神而来的那种的平安，他跟神的关系在神的里面，他 他一无所有。盼望我们一起来从这些先知的话语、先知的信息、先知的见证中学到宝贵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正看见耶利米这个人，他所传讲的信息，以及这信息所留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和功课，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你的里面能够跟你有这样一个和好的关系，得到人所不能夺去的从你而来的平安。但也求主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容易被迷惑，因为人的罪性，我们实在是真的好像一生下来我们就好像吃了禁果一样，要自己扮演神的角色，不太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不但在犹大地，甚至在被掳的人当中，还是有假先知，也仍然有一些人会听从假先知，我们岂不也是如此吗？今天的世代，当有些人传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福音、似是而非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何等的容易盲从呢？求主帮助我们，你已经提醒了、警告我们，警醒，免得陷入迷惑。求主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警醒的、谦卑受教的心。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能够再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真的回归到你的面前，活在你的翅膀的荫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